么大家想一想，它是不是修炼呢？人们进教堂的时候会用非常虔诚的心对主对耶稣进行忏悔，哪里做错了做不好了，以后要做好，那么以后呢他就做得好一些，然后发现有错误再忏悔，是吧？再按更高的标准去做。大家想一想，修炼实质上就是修人的心吗？那这是不是修心呢？最后他变得越来越好，做得越来越好，他不就达到了他们那个天国世界所要求的标准，那不就是圆满吗？只是在文化上的差异中啊，没有讲功，没有讲的像东方文化讲的那么丰富，所以有许多名词比较简单，这个要求也比较简单。有修炼者在经验生死观，而他不是清醒的，那么和他一起的修炼者应该怎么办？好，有修炼者经验生死观，这个话不太通顺，是吧？而他又是不清醒的，就不能说他是修炼。有修炼者，是吧？这是你说的。有很多人呢，来练我们大法，啊，他说我是修炼者，他实质上并不精进，他凭着这个感性对法的认识和他的热情，他并没有真正的从理性上认识法，并没有真正的精进实修。大家知道修炼是严肃的，我们不能承认这样的人是一个修炼者。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没有修炼这件事情再严肃不过了。一个业力满身的人，肮脏思想充满了头脑的人，想成为一个大觉者，修成圆满，这是一个多严肃多伟大的事情啊。那么我们不能够严肃的对待能行吗？每一关我们自己过不好能行吗？我们水水汤汤的吊儿郎当的对自己根本就不负责任的，他能圆满吗？是吧？不能按照我们大法的要求做，那也还是不行。作为一名大学生修炼，怎样才能保持精进？有弟子提出可以不上大学参加工作或更好的修炼环境，我说这就大错特错了。我知道一有人看到真理的时候他就冲动，是吧？特别是我们今天大法传出来讲了那么多的天机，是吧？他就更激动，就摆不正了修炼人与长时间的关系，他就忘记了我在对他的告诫，要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去修炼。我讲的这句话呀，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去修炼，它可不只是在你的生活很简单的那么一个形式啊，这是法呀，是贯穿在方方面面的。我知道在全世界将来会有更多的更多的，不只是几十亿人在学，因为我传这个法的当初我就知道它的结果是什么样。那么多的人都来学了，大家都不干工作了，不上学了，这能行吗？所以我们传这个法之前就考虑到了这一步，如何使常人能够在常人社会中修炼。 说你的工作、你的生意、你的生意、你的学习等等方方面面，是吧？都不会影响你的修炼。你要照常干你的工作，你的工作、你的学习绝不是修炼。但是，你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你的心性的表现会表现你的工作和学习当中，就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你在哪里，人都说你这个人真是太好了，是吧？制造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社会状态去修炼。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你就等于是没有按照我说的话去做，没有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如果我说的你都不听，那你还管我叫师父干什么呢？啊！我不会给你们陷阱，我既然传出这件事情了，我就要对他负责。其实我对你们的珍惜，比对你们自己、对你们自己还珍惜，因为你们是希望未来的希望、宇宙的希望，是吧？人类将来的希望。我做这件事情干什么呢？所以呢，我说千万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我一学了法了，常人的事情我就不干了。说你真的是在干其他不好的事情，我们大法所不能允许的事情，那你不干那没问题，那是说明你悟性好，是吧？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常人工作你不做了，那就是有问题，那是欢喜心造成的执着所引起的。乐山的小弟子向师父问好，北京大法弟子向师父致以崇高的敬意，大连弟子问师父好，谢谢大家。您在断法轮第八讲随便功随者功中说，你的身体的一切信息、一切灵体、你的细胞都在掌功，这信息和灵体指的是什么？你的每个细胞都是你本人的形象，一直到更微观、更微观。我这里呢，不是在只是在我们宫上谈这个问题，现在人类都认识到了，科学都认识到了。当这个科学家们做小白鼠那个细胞切片的时候，然后呢把它输送到这个电脑上，在这个荧光屏上显示出来的时候啊，发现那个细胞是那个小白鼠一模一样的形象，一模一样，可是它就是一个细胞。像这现在的科学都是认识到这一点，就是说你在练功的时候啊，你的身体一切都随之在变化着，那它是不是灵体呢？它肯定是，而且你所修炼出来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包括你的功，包括你的功的每一个粒子，还不止这些呢。一个人要圆满了，他得有相当丰富的东西才能成为一个大觉者，所以他们都是活的，都是有生命的，啊，就是这个意思。双胞胎是两个原生，两个主元神同时接胎吗？投胎，那当然是啊，他绝不会因为元神分成了两半，是吧？非洲某些地区是一夫多妻制，可以向他们弘法吗？可以，谁都可以学，是吧？谁都可以学。社会制度的不同啊，人们对道德理性观念认识的不同，是吧？所以差异上很大。 这都不影响咱们修炼。在任何环境中，在任何阶层，任何人都可以修炼，只是看他们修不修。我们在这个空间的人身体只不过是宇宙庞大身体的一个粒子，而粒子大小的不同，形成空间的不同，形成各个空间都有一个你的身体，而这个空间又不是你一个人的，而是宇宙的一部分。对呀，这个理解是对的。你自己虽然是一个个体的生命，但是呢，你又是宇宙的整体的其中一粒子，整体生命的一员。换句话说，举个例子，就像是我刚才讲的，你是一个个体生命，也可以说成是这个境界中的整体生命。你的身体每个细胞都是一个和你一样形象的独立的生命啊。师父说，中国古代的社会状态和古人比现代好，那些争争斗斗的事，那么应该怎样去理解中国古代的历史呢？是不是像孔子说的春秋战国以前三王五帝时代古代社会才是好的？古代社会都比现代社会好，无论哪一个时期。这个人类社会呀、啊，人类社会，人这个空间就是最不好的，在宇宙中任何一个层次来看，人这就是最不好的、最肮脏的，是吧？那么它本来就不好，今天的人呢，就是更不好，因为今天人的观念是反过来的。我这里不是说我们人和另外空间是反的，那是天定的，我是说现在的人和过去的人观念都是反过来的，是吧？所以现在人干坏事，他不知道自己干坏事，他认为做好事。那你要说他唯利是图，他说他是本事。有人被小偷偷了，他不说小偷不好，他说你自己没管好自己，这个观念全都反了吗？我们说古代不好，其实我们是现在啊，我们现在的人用现在已经不好了的这个观念去衡量古人啊。你看那个拍了许多这个香港电影嘛，杀杀打打的，那只是艺术手法，艺术夸张，在漫长的多少千年的历史当中，是吧？那种事情是微不足道的。啊，我们大家都懂得，这个艺术需要这个高于生活的，是吧？过去的人呢，古人讲说打人别打脸，就是说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说他还要打仗吗？是吧？虽然打，他都能够约束自己，是吧？虽然打仗都能约束自己，就说这个意思。现在专门往脸上打，我就说这个意思啊，人的这个人是不一样。当然了，为什么古代有战争啊？我告诉你，那是天定的，因为宇宙中的神给人这个空间定下了这么两条根本就不可能改变的、不允许改变的，就是叫做兵争天下，王者治国。 这个东西啊，一直几千年来在人类社会起的作用。人业力大的时候，那么就需要消业，是吧？天灾人祸和人得病啊等等许多事情，可能都是有原因的。不在法门或心灵在其他地方解答的讲法时，对不懂的名词概念，是否非要弄懂这些名词？例如自然而然、必然，这倒不一定去抠这些名词啊。大家看书千万别抠字，你就顺着往下看，但是必须得知道自己在看啥啊，看的是什么得知道。其实自然而然就是非常自然的，表现起来就是非常自然，它必然那好像就是必然出现的吧，必然会有的吧，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字本身就是白纸黑字最浅白的理解啊，就在常人这怎么老师怎么教的，那这个词就什么就是什么意思。而法的内涵不在表面上，当你明白那个字的背后的法理的时候，其实你那个时候是另外一个状态。做针灸医生扎针时会接触患者皮肤，用拔火罐方法治疗时也会从患者皮肤出很多污浊的东西，这两种情况会传导业力，修炼者能继续这样的工作吗？那你就谨小慎微了，因为我们所做的在常人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在接触常人。比方说你坐的椅子，别人刚坐过你坐不坐啊，这种间接的接触也是接触。这个社会就是肮脏的，是吧？就是这样的，你不能够谨小慎微的，是吧？形成另外一种执着，怕这怕那的执着，堂堂正正去修炼，你身体上放出的都是光。我们修炼的人手摸过那个细菌，做那个细菌试验，你手碰过的地方，你发现那个细菌那个试验都白做了，因为它死掉了。这个例子已经很多了。是吧？就说你本身就能带有杀菌的能力，因为你不是想要通过接触，是吧？这个采用气功的方法去治疗，想着让它好，你是采用常人的医疗方法，这没有关系啊。即使你能够沾染一点业力，也是微乎甚微的啊，没什么影响。如果你用气功治病就不一样了，那个很清楚的，你叫别人好的时候就是跟别人在交换啊，你把病弄过来，把好东西给他。所以我说中国那些个假气功师，他们没经过修炼啊，他们就想要用来赚钱，其实他在害他自己，致命的害他自己。别人为了钱什么都敢干，害他害自己他也不知道。我修炼一两年多，对大法坚信，也有一定理解，但交流会时我却不知说什么好，心里知道但说不出来，我就不想说了。请问这是先天的表达能力差，还是法的理解还不够？这个倒不一定啊，因为我们所能够发言的学员就是他想发言啊，他能够想得起来说，说你想不起来说，那么就也不要硬去憋，是吧？每个人修炼呢都有不同的状态，啊，知道这一点就行了。啊，如果你能够说，你又不想说，那就是你自己的问题，就是你自己不想说。 先修和后修有什么差别？没有差别，是吧？我没有说你是这个先修了就如何，后修了就如何。大法还在传，是吧？只要得到了，你就去修。如果不能使人圆满，那就不要修了。在打坐中发现头部不自主的连续转动，造成了打坐时静不下来，反而使我的心里感到惊慌，这是怎么回事？有两种情况，一种呢就是我们以前学过什么其他的东西，或者是以前家里供奉过什么东西，或者是拜过什么东西，那么也不包括说由于在常人中做不好事而招来的什么东西引起的。在练功中，你要是真正的坚定修大法，那么就会把它清除掉，也会出现摆动。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人修炼中初期啊，在身体调整中，他以前哪个部位中是吧，曾经有过病，那么也可能在给他去这方面的业力造成的。那两种原因都有，但是我们尽量不随着他去摆动啊，我讲了，尽量不随着他去摆动。说实在要摆动，你就睁开眼睛去练。我就不相信你睁开眼睛，你现在怎么不动呢？那你就现在这么办法练啊，直到他不动，你再闭眼睛。美国匹兹堡的全体大法学员向老师问好，谢谢大家。大人修炼进攻时，小孩在旁边睡觉可以吗？这样的话，小孩的子元神、夫元神有什么影响？其实你问这个话，你知道我们在练功是好事儿。你的意思呢是小孩能不能得功？但你又不正面写。我不是讲过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吗？最起码你所带的能量场是对你全家人都是有益的，因为你是正法修炼所带的那种慈悲祥和的力量啊，它可以纠正那种不正确的状态。有人说在修炼到一定层次后，如果经常向别人谈起或回忆起自己以前修炼过程和宵夜时的感受，就会调回那时的层次。怎么可能啊？我们作为一个修炼的人，说讲一讲我们的修炼过程就要掉下去啊，不可能的。大家知道我们讲话通常是嘴里虽然讲了，但是你这个并没有这个再重新身临其境的回到原来的状态中去，只是在讲，是吧？我不能说你掉下去。这个不会的啊。您昨天说物质与精神是一性的，那么它对我们学法有什么关系？这个提条的人是没学，还对我们的法还不了解。我也可以给你回答，因为我们是修炼，刚才你也听清了，在修炼中可以改变我们的身体，
啊，
所有这一切的变化啊，它都是我们在修炼中由于人的心性思想的升华所带来的。那么通常人们就把它分开讲，叫精神，精神的作用是吧。好像有些人觉得这精神与练的功有什么关系呀？啊，我们就是练功吗？讲那些道理干什么呀？是吧？这就是我们很多人呢、啊、不能够这个掌功的原因。啊，叫你明白道理的时候，会使你升华，会使你的境界提高，会让你明白更高的理，那就是你所在的，你思想境界所在的位置。你达到了这个标准的时候，你的功才能长上来呀，是吧？就是这么个道理，就是这么个关系。你要不明白这个道理，你天天练功，你从早练到晚，你不吃不喝的练，你也不会长的，也不长功，就是这么个道理。但是你说我光看书，我就看书，我不练功，也不能说你是我们大法的修炼弟子，因为你把它当作理论在学了，是吧？修炼，修炼自有自己的想要修炼的、想要达到圆满的这样的一个，是吧？愿望，同时又有我们修炼的行为，这才叫修炼。我在通过转法轮，在通过转法轮时，有几次出现了一种相同的状态，就是在通读时突然感觉头沉，是吧？很困，但没有睡去，感觉眼睛总是在书中某一段打转，突然从书中显现出另外一段话，但不是转法轮中的话。你这个都还不明白吗？就是说你那个自己的思想业力啊，严重的阻碍你不让你看书，就是这个状态啊。他让你困，他让你睡觉啊，让你失去这个知觉，甚至于这个他会急了，他会给你显现出来，就像你这个写的显现出字来，甚至于在你脑袋里他会急了跟你吵吵，跟你说话，不让你学，是吧？那大家还不明白吗？啊，这思想业力在起作用，他不让你升华，因为你的升华将消去他。我们讲消业吗？他真的消了，也就真的死了。他能干吗？他不干，所以他就跟你拼了命的抵抗。你如果要是把这些东西当作是自己了，那么你也就不能得法了，是吧？因为我们看清了，看得很清楚，法是给你的，绝不会给那些业力啊。所以呢，要克服它啊，再困你要克服，挺过去。你冲过去的时候，也就是消去它的时候。我感觉现在在很多事情上，一说就是错的，一做就是错的，所以不敢说也不敢做了。但周围有不少人说我太谨小慎微了，那是这样。我们应该堂堂正正的做人，堂堂正正的修炼。只不过是我们修炼中的境界，讲出的话，是吧？不用去特意怎么样，是吧？自觉不自觉的，就是好人讲出的话，做出的事，就是高标准的。 你这人这个你过于太执着于这些事情了，每句话每个行为你都在注重，都在，我想就陷入另外一种执着当中去了，对吧？怕自己做错，怕自己做错，这个怕，这两个怕是不是执着呀？是吧？这不又是执着了吗？啊，科普的堂堂正正做没有问题。能告诉我们虚荣心的根源是什么吗？情，这很简单嘛。啊，你喜欢别人说你好，你喜欢别人表扬你、夸你，你喜欢别人尊敬你。任何有损于你形象的事情，你都怕，是吧？你就产生了这种状态的一个心理，就是虚荣心。啊，执着吗？这个人爱面子心呐，也是很强的啊。我说我不入常人任何这个其实。我们放下心来呀，是吧？别再有那么多的包袱，是吧？修得会更快。修炼过程好多关都好过，一咬牙都会过去，但情字一关很难过，一连几次都过不了，特别是性格比较软弱的、感情丰富的人。我修炼快两年了，但期间就因为男朋友的对男朋友的感情的问题，练功停了几个月，现在在练，老师会管我吗？那大法现在不还是在敞开门吗？啊，还有不断的有人在来学吗？新人在入门吗？啊，只要修啊，全看你自己。但是你老是这样的可不行啊，接受一次教训也就够了。情字啊是很难放，我告诉你们，人都以为自己形成的思想感情，认为它是自己身体中这个经过思维所产生的累积上的东西，我告诉你们根本就不是。情恰恰是最不理智的，你们是凡被情带动的时候，你们根本就理智不起来。你们仔细想想，你们为事情愤愤不平的时候啊，那是情带动的啊。有人这个忘乎所以、兴高采烈、忘乎所以的时候，情带动啊。有人恋恋不舍的，这个剜心透骨都割舍不下的时候，是那个情在，一切都是这个情在起作用。其实这个情就是我们这个空间中凡界内的一个神，它是给人缔造的，为人，啊，为凡界内众生而存在的一个神。啊，如果没有情，人人都会活得无聊，人要没有了情就完了，说他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正因有了情，他懂得了喜怒哀乐，说正因为有了情，他有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的感情关系，正因为有了情才能组织成家庭，正因为有了情自己才能对自己的子女的爱护，是吧？它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是我们不由于这个思想不正确导向，那么这个情又你又能够使啊，在这个状态下情发生
一种这个不正确的行为吧，或者是这个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你一生出来就被这个情泡了，而这种泡的还不算你在这个洗澡的时候啊，在这个澡盆里被它泡了，或者你游泳的时候被水泡了，它是浸泡了你一切细胞了，咱界内所有的分子细胞都被它浸透了，所以就很难摆脱。修炼的人，你要放不下这个情。你所做的一切行为，其实那都是在维护这个情。说你要能放下它，你就不在它其中，就是这个道理。佛、菩萨、罗汉、神，他不在这个其中，三界外的神啊，所以他没有人的这个情。但是没有了人情，不等于不爱护别人啊。它有更高的东西存在，叫做慈悲，是更高尚、更广大啊，更美好的。什么是个低级的？福州的学员在电话中让我传达他们对师父的尊敬的师父问好，谢谢大家。新加坡是一个多种族通用英文的社会，人口3.2百万，76%是华人，但目前只有少数在学大法。三，多数是受英文教育，而且会听华语，但要看懂华文就有问题。除了其他原因，以上也就是他们得法的障碍困难。弟子也是受英文教育的，能明白他们的困难，请师父怎样能才能把大法在新加坡弘扬给更多的这样的人。这个问题呢，其实在其他地区也是一样啊。这里我们也有些人呢，他是中国人，他是这个华人的这个父母，可是他受的教育呢，完全是在这个澳洲这种社会受的教育，所以他也不会讲中文，而英文呢，他又不如人家讲的好，那这个也不少，所以你说他怎么学法？是个问题，但是不是不能解决，是吧？我想这个他们新加坡的这个学员呐、老学员呐、辅导员呐，都在做这样的努力。实践证明呢，他们的努力呢，也真的使更多人得法。说这件事情也都是在解决之中，是吧？能够得法没有问题。师父说，现在地球上的人都不是应该当人的，弟子这样理解对不对？就是应当，就是当初这些人下来时，并不是一步步变得不好了掉下来的，而是冒险下来的，但是一旦到人间，也就都到了迷中，造业很多，有些人造业太多，完全迷失了，根本不能修了。但即使如此，师父就看他在当初下来得法这一点上，所以不论是什么人，只要他今天动了修炼的这一念，走进这个门，师父就助他。基本上是这样的。我都说了吗？我说我们这个大门开的都没有门了，只看人心，对吧？另外呢，说这个现在这个人呢， 都不是来当人的，我是讲过这个话，是吧？也不都是来当佛的，是吧？就是说也不都是来修炼的。大约83年、84年之间，梦见天上很亮，耶稣圣人就出现劝告弟子遇到磨难要忍要肃静就行了。至于段时间真遇到磨难来得突然，没想到这梦，虽然不接受基督教，但也研究过圣经。问师父，见到是否真正耶稣圣人，还是您显现出来点化弟子？我在，大家知道我在92年呢开始算法，在92年之前，所有宗教的神还都在管招他们该管的事，到92年以后，他们就全都不管了，人也不行了，他就全都撒手交给我们了。就是只是正观这样告诉你，所以现在任何宗教中都没有神管，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学了法轮大法之后，梦见您两次，都是现在的形象。您说您的身份弟子是受英文教育的，就是混血儿，为什么不能见到您的法身，却见到了您的分身呢？不知师父能否给弟子多了解自己。这个问题我一直不想说，因为每个人的修炼进程我不想告诉你们，所以就一直没有说啊。但是我说了，大家也，我想你只能把它作为精进的一个啊，更加精进。为什么有的人看不到我所说的那个法身呢？大家知道那个法身是佛的形象，蓝头发是吧，这个黄袈裟，因为呢，没达不达到佛的境界的时候，是不允许看到佛的形象，就是这个问题。我开始怕伤了你们的自尊心，所以我就一直不说，又怕那些看到了产生欢喜心，哦，我都达到这个境界了，所以我也就一直不说，也一直有人在问。但是这里面我既然说了，也要告诉大家，也有的人先天呢，他带着先天的东西，他先天那个东西促使他能看见，并不一定是坏东西，是吧？他自己并没在这个境界上，这样的人非常的多。因为我讲了，人都不是来当人的，是吧？是这个原因造成的。那么也有的人呢，是吧？看不见，看不见就是让你看不见。如果一个人要修到很高很高境界中去，是吧？用小法救不了你，用现在宗教任何一个法都不能把你救到超越他那个宗教的神还高的地方去。那么我们大法能够做这件事情，是吧？因为它是宇宙的法，它开创了宇宙中一切生命的生存环境，可以使你回去，但是要求就是高的，给你想到一点，你都从今以后永远无法回去，所以对你永远都是谜，直到你圆满。这修炼呢是因人而定的，每个人都不一样。说有的人看得非常清楚啊，今天看到这个，明天看到那个，有的人就看不见，是吧？不要以为看不见的他层次低，是吧？也不要以为看得见的他就修得好，要看修炼，要看一个人的心性高低，这是绝对的。 历史上任何一种修炼都没有啊，把这个功能的功能作为衡量心性高低，作为一个层次高低的衡量，从来都没有过。所有的东西都是得转换的，那从师父那里得到的东西会不会失得？我讲过这样一句话，我说你们都是修炼人，你们都得严格要求自己，你们谁都得这样去做，是吧？因为你们在修炼中，那是对你们修炼的要求，而我不是修炼的人，你们要清楚这一点。所以你们永远都不要把你们和我来比，是吧？师父将每个弟子的修炼道路都安排到圆满，但转法轮书中说，他自身携带的东西和他自己的忍耐力结合在一起是固定的。这话不矛盾，你是自己理解的问题。每个人我都要给你安排圆满，但是每个人都不一定在同一个境界中圆满呐，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你自身所携带的东西，你的忍耐力，你的承受能力，是吧？你先前的位置在哪都不一样，这话并不矛盾呐。很低层次就开工开悟了，请问对这样的人来说安排到圆满有何意义？你觉得没有意义，别人觉得有意义啊。人都觉得，不修炼的人都觉得自己在常人中能够有点成就就满足了，他觉得非常有意义，他活得有滋有味，不是这个道理吗？就是他要圆满在哪个层次中，是吧？对他来讲就是有意义的吗？弟子已学法练功一年多，但每次在动作做动功时总会哈哧连天，泪流满面，是否什么执着心未放下？不是这样的，我们一般经常打哈欠呢，是你自己啊在修炼中的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呢，并不是一个这个固定的，它是一个过程中的状态，就要达到一个过程中出现的。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顶啊，大家知道这个顶，头顶啊，顶还没开的时候呢，它不能够贯通，那么身体里产生的气灌到脑子里，它要排出来可能就会打哈欠，是吧？它是一个修炼过程中的事情，也不是什么坏事，就是修炼过程中的一个表现。当某一件事啊，执着心与执与已见的区别，例如当对某一件事的做法有不同意见时，但又只能采用一种做法时，而每种看法都是法在不同层次的体现，是按照自己的认识去做呢，还是按照组织的要求去做？如何体现每个弟子以法 为师。你的意思是说，不能按照我们集体行动、集体组织的去做，你就不是以法为师了。其实问题还是出在你个人这儿，因为我知道啊，各地区的这个为大法工作的这些工作人员呢，他们是吧，都不会破坏法，是吧？只不过是在这个处理问题上啊，有不同的意见，但是他们经过讨论之后，我想啊，最后定下来了，他绝不会是破坏法的。那么我们要作为一个学员报的各报己见，是吧？不能够达到统一这样去做，因为自己的理解如何如何也不是不行，你按照你自己的理解去做好了。但是我想啊，我是说，你比如说我们学员今天呢说要编字，说大家编大干啥，我就不去了，那么他可能就编不成。那么编成这个字有什么意义呢？对练功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他能够看到人心，是吧？我们大法的弘扬呢也是一种形式啊，它并没有对我们修炼直接起不到多大作用。但是我们毕竟是个大法弟子，在弘扬法这个问题上，我们是去不支持呢，还是不支持，是吧？也就是这个问题，是吧？大问题倒没有。人对一件事情的看法都会形成自我观念，而修炼者不同与常人的不同于常人的是，他在对待自我观念的心态是不同的。常人是执着于自我的观念的正确性，从而希望别人也认同自己，而修炼者只有自我的见解而不强加于别人，这样理解对吗？不绝对对啊，不绝对对，是吧？如果没有辅导员来教你动作的时候啊，他要不教你，你就学不会啊。他要不强加于你啊，非得这样去做才能是对的，你就做不对。不要那么老是在强调自己怎么认识，你那已经是一个执着的心了。所以我是看到你字里行间有这样的心态啊，这一点不是批评你，我告诉你有这个心。我们修炼者是怎么对待问题？当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啊，我们是用正念来对待，同时在这件事情上看我们自己啊，特别是发生冲突的时候，不统一意见不统一的时候，要看自己的心站在哪里，你的心的起点在哪里，一定要看这个，修自己那颗心吗？我们这儿有的学员有一种悲观情绪，说自己可能是凡界内的众生的生命，再怎么努力修可能也出不了凡界，他的想法对吗？那你还修什么呢？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说你不能够修，是吧？我都说了，我不管你是什么人，我不管你干什么来的，哪怕你天生来就是来破坏法的，我都动你。你们知道吗？我们大法呀，今天的这个人数确实很多。那么人数一多呢，如果我们自己做得不好，这个人群可了不得。是这样的，那么有这个 职能部门就要关照，就要来看了。那么也有的人呢，他是搞这个特务工作，他也要打进来，那在里边跟着这个练，看观察，看他们干什么，啊，人数很可观的。你们知道我怎么想的吗？他都是众生的一员，他们都只是工作不同，不管他们抱着什么心走进我们这个环境，我都会用正念来对付。啊，只要他想修，我就会为他负责。所以有许多你打进来的这些人，他发现我们并没有什么隐晦别人的，并没有什么不好，你们太好了，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打进来的，我发现你们太好了，我现在要学了。我说我们大法呀，就不怕别人来了解，我们每个学员每个工作人员都会这样，你来了解，你想知道什么我叫你知道什么，你想看什么我都给你拿出来看，啊，没有任何隐晦，堂堂正正的，是吧？这是人间的唯一的一块净土，但是它现在不断的扩大，人今天的人类啊，已经不相信会有好人了。如果他不了解我们，不走入这个环境，他真的不相信这些人是好人，他以为我李恒是在搞什么邪教，所以他张嘴就来邪教，是吧？为什么大家去在中央反映情况啊？因为大家都在做好人，你却说他不好，还能接受得了吗？所以说要去反映真实情况。我经常在刚睡醒时或走路中，大脑的一部分在被断法轮中的某些断过，而我的主意识是正在想常人中的事情，这是否修成的那一面在被是，啊，表面的对面没有修好的对面，那如果不精进的话，那会有这种状态出现，是吧？而修得好的那一面，那是当然清楚啊，不但背法，他已经达到标准了。我丈夫在3月份纽约东部法会提了问题，老师鼓励他说洗心革面，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他也知道要照老师的话去实修，但是我丈夫一直处于深深的懊悔自责之中走不出来，并有强烈的魔的干扰，已经有4个多月了。就是你丈夫这个人呢，他的主意识太弱了，他连自己都不能够清醒地主宰自己。我告诉他错了，他明白了错了，那么他又陷于一种自责之中去了，又跑到另外一个极端上去了，而魔趁机又利用他这个不正确的心在干扰他。他还能修吗？这得问他自己了，得问他自己。我讲了，我为什么说精神病人不能修？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大法是给修给你主意识的，就是给你自己的，给你们明明白白自己修的。过去的一切修炼方法，包括各所有的宗教，都是修炼副意识的。人的这边死了，照样去转生轮回， 上达到标准的那部分上天国，却不是你们，而是复原神啊。这是个千古之谜，过去是不能透露的。我们今天为了传这个大法能够使你真正得法，我们把这个千古之谜、密宗之密、天机的天机都给翻过来，都给翻出来了，是吧？如果你自己不能够修炼，你自己不清醒，我们这法给谁呢？叫谁来得呢？所以就必须得你清醒，你不清醒就不行。所以我一再告诉大家，要理智的、堂堂正正的修炼。打坐时可以用垫子把后面加高一点来支腰吗？暂时可以，总得让你有一个练的过程，将来不行，是吧？但是将来你也练好了。在梦中看到穿着浅黄衬衣的师傅，神态和说话的语气都很像师傅。师傅对我说，要把真的修成假的，把假的都修没了，那你就修成了。在梦中看到穿着浅黄衬衣的师傅，神态和说话的语气都很像师傅。师傅对我说，要把真的修成假的，把假的都修没了，那你就修成了。这里面从两方面看啊，第一个，你自己认为的真，就是人类社会的这个现实，而在神的眼里它并不真，在神的眼里它并不真。再有一个，也可能点化你什么事情啊，点化你什么事情。也可能在说反话，我只能这样告诉你，因为你把我点化给你的话，你回头来叫我再给你解释出来，那我点化你干什么？真善忍的顺序有什么特殊的含义？没有，真里边有真善忍，善里边也有真善忍，忍里边还有真善忍。在《转法轮》一书中，当老师提到佛道两家时，常把道家放在佛家之前，这与真善忍的顺序排列有关吗？你怎么注意到这些小事上去了？啊，这个没有关系。佛道神，我这个说起来顺嘴，我可以说道佛神，他别扭；神道佛，他出现的不那么顺嘴。